第二十篇为最奴役之人的需要。生命的释放二，六释放的路。一，借着生命的光，主耶稣如何释放我们脱离罪，乃是借着进入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光。这光并不是在我们外面，乃是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接受了主，他就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这内住的生命现今在我们里面照耀，这就是光。这内住生命的照耀，逐渐且自然地释放我们。被释放脱离罪的辖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这需要时间。虽然你可以在一秒之间被点活，但从罪的自由却不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可以用脾气做例证，人人都有脾气。你若没有脾气，你就不是人。桌子没有脾气，不管你怎么捶桌子，它绝不会发脾气，因为它没有脾气可发。但你如何？每个人都有相当的脾气，这脾气乃是我们蛇性的第一个表现。撒旦在我们里面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脾气。每当人发脾气的时候，他看起来就像蛇。没有人发脾气时看起来像天使。当你向妻子发脾气时，你看起来就像鬼。当子母向孩子发脾气时，孩子会受惊，因为他母亲看起来像鬼。当我们发脾气时，蛇的性情就显出来了。我们的脾气非常困扰我们，并且一直缠着我们。在我50年追求主的基督徒年日中，没有一件事比脾气更困扰我。要从脾气的释放是何其困难，我从经历中能见证。自从主耶稣进入我里面，他就成了我的生命，这生命不断在我里面照耀。耶稣越在我里面照耀，我就越从我的脾气的释放。有时我发了脾气，这光就厉害地照耀我。你岂不也有过同样的经历？你向妻子发脾气，光便照耀你。不幸的人越发脾气就越有可发的。然而我们有追求的基督徒发起脾气时，却发现越来越没有可发的。有时弟兄或姊妹要发脾气，里面的照耀就阻止他。在他里面有个东西照耀他，杀死蛇的性情。经过了50年的经历，我能说现在很难叫我发脾气了，因为50年来属天的雷射线一直消杀我脾气的蛇性。雷射线是用来治疗某些疾病的，病人坐在雷射线下，它能注入它里面。我们里面有属天的雷射线，这种雷射线消杀蛇的性情，这就是生命的光，释放我们脱离罪的奴役。二，借着那座实际的子，我们得释放脱离罪，不只是借生命之光的照耀，也是借着那座实际真理的子。这真理并不是道理上所谓的真理，乃是神圣事物的实际，就是主自己。8:32告诉我们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8:36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。这证明神的儿子主自己就是真理。主既是神的具体化身，他就是神所示的实际。因此实际就是神的神圣元素给我们实化。当主这位伟大的我师进入我们里面做生命，他就在我们里面做光照耀，将神圣的元素带进我们里面做实际。这实际就是那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神圣元素给我们实化，借着神的生命做人的光，使我们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奴役。神的儿子这神格的丰满乃是实际，当他做生命在我们里面照耀时，便将他的实际就是他神圣的元素做到我们这人里面。这不仅仅是照耀，更是将神所示的实际带到我们这人里面的照耀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神圣的元素质终要继续在我们这人里面，因此我们这人里面就会有相当分量的神圣实际，没有人能否认这事。50多年来， 我一直是有追求的基督徒。我不是说我不会跌倒，也许明天我就被我亲爱的妻子或一位弟兄绊跌了。然而，不管我跌倒多少次，在已过50年间所做到，我里面的神圣元素是绝不会失去的。即使我绊跌了，我还会带着许多神圣的元素绊跌，借着内里生命的照耀，并借着神圣元素在我们这人里面的工作，我们就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奴役。这就如设计一种处方以治疗我们血液的疾病一样，要消除我们血液的疾病很难，需要一些药物。我如果一天服用几次药，这药一面会杀除病菌，另一面会生机地把积极的元素加到身体里。这积极的元素会将营养供应给我身体的组织，最终疾病就会被吞灭。借着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，老旧的元素排除了，为新的元素所顶替。这就是神圣生命使我们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奴役的路。这不是按照罗马6章算自己死。我们好些人以往这样试过，发现并不灵。不是这样，你必须经历活的耶稣在你里面做照耀的光，并坐在你里面工作的神圣元素。最终这数天，神圣的元素就要加到你这人里面。这就是我们的救恩。主怎能使我们不再犯罪？他怎能使我们自由，脱离罪的奴役和辖制？就是因为那伟大的我是成了我们的生命。这生命就是生命的光，当我们接受它，它就成了我们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成了光，带我们脱离罪的黑暗。只有生命的光能使我们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辖制与奴役。主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为我们而死的人子。如今主能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自由，脱离罪的奴役，因为他是活在我们里面那伟大的我是，他现今成了生命，就是我们里面的光。这生命的光能使我们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奴役，并拯救我们脱离罪的黑暗。因此我们必须领悟，只有借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光，我们才能得着自由。再者，这生命与光也要带我们进入真理，就是进入实际。你接受并享受主耶稣做生命和光，就会发现这神圣的生命和光耀带你进入实际。你被带进实际之后，就要蒙拯救，脱离虚谎。人之所以容易犯罪，乃是由于他们是在虚谎中生的，他们是从魔鬼，就是神的仇敌生的，因此生来就是说谎的。魔鬼，说谎者的父，是最大的说谎者，因此说谎者的父已经把所有的罪人带进虚谎的黑暗里。魔鬼的生命已经将他们带进黑暗里，黑暗已经将他们带进虚谎里。因此只要人在虚谎里，就非常容易犯罪。但是赞美主，现今我们已接受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光，这生命和光带我们进入实际，实际就使我们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辖制与奴役。在这段话里有两个父之间的比较，一是说谎者的父是虚谎杀人奸淫的父。原初我们是这父所生的，我们不该以为我们仅仅是我们的父母所生的。一面我们是父母所生的，但另一面我们是那邪恶的谎言之父所生的，他是最大的说谎者。我们这些小说谎者生来都是说谎者，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，我们是这谎言之父所生的，结果我们生来就是谎言之子。我们不该认为我们生来是美国人或中国人，因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说谎的。赞美主，还有另一位父，是天上的父，是光与真理之父，他是那伟大的我是，他成为肉体来做人，他是人子，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 并且为我们死了。现在，我们若信入他，并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，这位伟大的我是生命的父，就要进入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与光，然后他就要拯救我们，从虚谎进入实际，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国，在那里我们就得以自由，脱离罪的辖制与奴役。四主的身位，在这章里还不只有这些，因为这章还启示了主的身位，给我们看见主是谁。一，那伟大的我是，主就是耶和华，那伟大的我是。我是乃是耶和华这名的意义。耶和华是神的名字，以及那昔是今世以后永世的，就是那自由拥有的，用于神与人的关系。因此，这名指明主是那与人有关系之永存的神。主这伟大的我是，乃是从亘古存到永远的永远者，他没有时间的时与终，他是伟大的我是，是自由的那一位，一直存在到永远。他不单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乃是伟大的我是。说主是我是，意思就是他是我们所需的一切，正如一张空白支票，你可以在上面填入你所需要的数目。你若需要光，只要填入光，主就要成为你的光。你若需要安慰，主就要成为你的安慰。这种支票绝不会跳票，因为在数天，户头下的存款绝不会短缺。尽管放胆写下大笔数目，你填写什么，全在于你。主是你所需的一切，现在看你怎么填入你真正的需要。他是那伟大的我是。二，在亚伯拉罕之前，也比亚伯拉罕大，主是伟大的我是，是永远长存的神。他在亚伯拉罕之前，也比亚伯拉罕大。犹太人不领会这事，就与主争论。于是犹太人对他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就是。这里的文法很怪，因为主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就是。按文法主应该说，我已是，但他是现实的一位，他是我是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将来，他总是现实的一位。三，那座实际的子，我们曾指出，凭着32节和36节看，子就是实际，主是子，乃是实际，将一切神圣的元素分赐到信他的人里面。四，人子，主的另一面是，他是人子，一面他是那伟大的我是，另一面他是人子。犹太人举起了人子，但他们不能举起那我是，这似乎很稀奇，但根据28节，他们举起人子的时候，必知道他是耶和华，是那伟大的我是。他在蛇的形状里，为中了蛇毒的人被举起来，为要将那古蛇赶出去。他被举起来是要对付蛇的性情，并蛇本身。主怎能成为无罪的一位？因为他是耶和华，是那伟大的我是。主怎能定罪罪？也因为他是那伟大的我是。但他是耶和华，他如何能赦罪？你必须记住，耶和华绝不能赦免罪。耶和华若赦免人的罪，就会使自己成为不义的。只有一个办法能叫他赦免罪，那就是借着成为人子，并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换句话说，他只能借救赎来赦罪。没有救赎，神自己绝不能赦罪。没有救赎，就没有立场赦罪。因为他做人子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担负了我们的罪，并救赎了我们脱离一切的罪，他就有立场来赦免罪。整本约翰福音也启示主是话和灵，这样一个思想贯穿整卷约翰福音。你一旦在这卷福音书里看见了主奇妙的身位，你就会问说，他在哪里？我怎样才能接触他？赞美主，他在话里，也在灵里，因为他是话，他也是灵。现在你既有了话，也有了灵。你若接触那灵，又接受那话，你就有了主自己。 借着住留在主的话里，你就有了一切。你若一直与主的话接触，你就住在主自己里面，借着接触话，你就接触了永远生命的源头。结果因着你一直与主自己接触，你就可以永远不尝死味。这已经由历史得到证实。有些圣徒临死的时候，即使濒临死亡，也没有尝到死味。例如穆迪临死的时候，死得十分勇敢，他死而未尝死味，因为他是住在主里面，并接触生命的源头。照样，我们若不断驻留在主的话里，我们也要一直接触生命的源头，那么我们就绝不会尝到死味。我们要经过死而不尝死味。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，在这卷福音书里，人多次问主问题，想要得到是或否的答复，然而主绝不说是或否。比如在四章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。换句话说，他在问他哪里是敬拜的正确地方。主耶稣没有说哪里是正确的地方，他说神是灵，我们必须在灵里敬拜他，不是这里那里的问题，乃是在灵里的问题。我们在灵里就能接触神这生命树。主没有答复他是或不是，乃是把他转到他人的灵里，接触神这生命树。在八章原则也是一样，当法利赛人带来一个有罪的妇人，问主该不该用石头将他打死，主也不给他们是或否的答复。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先拿石头打他。主的答复将他们转向主，就是生命树。后来到九章，门徒问主一个问题，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到底是因谁犯了罪，是这人还是他父母？主回答他们说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主再次将他们引向神，就是生命树。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，从来不按照善恶之实数给人答复，乃是一直把人转向生命树。没有对或错，善或恶，是或否的答复，只有一件是生命。你无需对，正如你无需错一样，你只需要顾到生命。当你有了生命，一切就都好了。